这次呢又在看这个腓立门书的第三个部分齁、哦。那今天的主题呢施恩的债。施恩为什么有债务呢？这个是只有基督徒的生命齁、哦、才会明白的。那各位，我们在这个腓立门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的思想，他的心怀意念何等的一个美妙何等的崇高，何等的就是使到我们真的很盼望能够学习到，能够效法。他在很多的书信里面呢，其实都处理很难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腓立门阿尼西摩的事情上呢，他处理一个比较低微比较没有什么人喜欢看重喜欢去关注的事情，比较低劣的一个问题，他反而也很美的很婉转的一个处理。他在敬畏上帝方面也是有，他对人的尊敬也是有，他把这个阿尼西摩，把他就是这个小偷这个奴仆，把他送回给自己的主人，这个方面不只是这样，他也为着他来请求这个腓立门。那为着这个情况他恳求他的一个饶恕的时候呢，他在整间教会也写了这个信，这个信件不只是写给腓立门，也写一个写给这个教会，所以教导了很多的含义在里面，甚至教导了如何有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悔改还有饶恕，还有宽恕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这样说的时候呢，不只是给教会看这个饶恕的这个教义，他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公开到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呢，代表了一个他愿意把自己卑微到底，然后又很谦虚的，然后呢，虽然很多的书信能够表达出这个使徒保罗他的性格嘛，但是这个书信呢是描绘他整个的生命非常谦卑也愿意多为其他的人，帮助别人恢复生命的这个部分呢描绘的最生动的，其实就是在这个腓立门书了，这个短短的那个书卷25节而已。那各位，这个使徒保罗呢，他认识神反而到这样一个地步，到底是哪里学来的，哪里明白的呢？这是今天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读的，他的想要探讨的是从18节开始呢，原来他甚至到一个地步想要为阿尼西摩来赔偿。那各位，我们知道为什么使徒保罗一定要一直讲在这个书卷上一直讲到底，而且很婉转到底呢，一定要腓立门很清楚的知道，甚至使徒保罗要赔上也要他考虑到，也婉转的接纳与这个阿尼西摩来和睦，为什么他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对这个不饶恕方面，不得赦免方面，是何等的一个我们应该要关注的一个事情。那从这个方面，我们另外一个也学到的就是，可能对一个我们想当使徒保罗为着阿尼西姆做这样的事的时候，这个羊群啊，会何等的看到什么叫做神的爱，对不对？对一个牧者，对一个羊群来说，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从这里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他多么的盼望能够成就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个牧者来说呢，没有一个事情两个事情最叫一个牧者开心的，叫他的心呢最喜乐的两个东西，就是羊群呢听从主的话他们愿意顺服主。但是第二呢，就好像你有一个孩子，他会听父母的话你很开心，对不对？那个父母但是如果这个父母呢看见你的孩子们弟弟妹妹还是姐姐弟弟，这些呢都彼此相爱，彼此会关注，彼此又主动 这个天父呢，这个父母呢，会多么的感到欣慰，就如同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懂得彼此相爱，主动的关怀，主动的关心，主动的恢复关系。这个对上帝来说也对这个使徒保罗这个牧者来说，那么的多么的一个温馨啊，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使徒保罗也想看到这个果效。但是从这个从我们到我们今天会讲到完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回事，就是使徒保罗他还是人他还是人，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天被得释放他现在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也是人。我们从这个书信当中也可以看得出，其实使徒保罗有一点不是很开心就是他一直在监狱里面，其实他一直盼望上帝释放他。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一起会看那我讲的都是一个比较一个大纲所以已经讲完了。但是呢我们各位我们再深入一点再看一看这个使徒保罗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底我们都要探讨到底使徒保罗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好像这个使徒保罗呢，他的心思意念里面他很明白恩典他最明白恩典的。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那里说好像耶稣基督呢，他本来是富足的，但是愿意成为贫穷的因为他的贫穷，我们让每一个人信徒们能够成为富足的好像有这个意思在里头。他明白恩典到一个地步呢，知道自己有恩惠，所以愿意施舍所有的恩典，愿意成为贫穷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使徒保罗也曾经跟这个以弗所教会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告别的时候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谁说的我们四福音没有找到但是他说是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所以这个是包含，比如说在这个八福里面，贫穷的人就是贫乏的人，或者是说心灵里面虚空的空虚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贫苦的人挨饿的人在路加福音里面甚至是这样说，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反正相反的时候，路加福音再加一个，如果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受到安慰了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所以在神的国里面呢，似乎有一个相反的悖论，但是呢不是这样看的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就相反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矛盾的人。但是呢在使徒保罗的思维里面呢，似乎不是为这要多做多得多做给人然后多得，好像命苦然后多得这样。各位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要谨慎有时候呢我们多做多苦的时候，反正我们自己忍受不够的时候反而犯罪对不对？反而更加软弱。但是使徒保罗他不是这样，他知道有一个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怎样，我们看一看这个序论里面，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这个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呢是在哪里？是在讲到奉献的这个事情款项。但是为什么说这话是真的多种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是原来是讲农业的一些比喻他放多少种子就会多有收获，如果放少种子就少收获，对不对？多种多收，少种小种小收。他说这话是真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属灵灵界的这个意思。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没有疑虑的看到这个是在金钱上，这个在物质上新约圣经里面多半讲到这个多种然后多得的这个方面呢是属灵方面的属灵方面的。所以如果你说如果你很慷慨的 或者说有恩惠的想要栽种，你种的永远不会废去，永远被纪念，是这个意思。已经种了，已经播种了，然后呢上帝自己会纪念。所以当一个人呢他播种的时候，他是祷告的，他是想要面对神的，所以他想要帮助人的，他想要付出那个爱心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是需要什么？需要恩惠的，是有恩典的。这个不是苦苦啊，你的心灵里面，你的生命里面很苦了，还要再拿出来，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是明白恩典的人所做的事情啊。所以对使徒保罗来说呢，这个是圣灵来的啊，他在教导圣灵的事情。圣灵呢跟恩惠有关系啊，不能够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对不对？所以各位，在这方面我们很明白的是，我们可以看得出使徒保罗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运作啊。在这个书本上为什么他一定要办成，也他盼望腓利门学习这点，他也盼望安尼西摩看得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从牧者学到什么事情。而且这些呢其实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心肠里面能够看见的。那我讲了这么多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抓到没有啊。等一下我会再说，我会再多说 OK。 那今天分两大点，这个两大点呢其实都有意思的。我们如果看圣经其实真的是神所默示的，都有头有序的。我们先看这个第十七节啊，第十七节我们先看啊，这个是上个星期的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他这个就是阿尼西姆，如同收纳我一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其实使徒保罗一直在求为这个阿尼西姆求情，他也把阿尼西姆就是送回去了啊，对不对？我们来有一个练恢复一个温习一下啊。第八节的时候，我们这里不用看啊。这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是能够放胆的命令你的做合意的事。但是呢我宁可凭着爱心，对不对？第九节。然后呢使徒保罗还提醒腓利门啊，他怎样对待教会啊，他怎样的帮到教会，就是腓利门已经怎样用爱心有信心啊，然后很多的信徒因为这个腓利门的信心得到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恩惠啊。所以为什么他这样说啊？他是告诉他，如果你是一直这样做的话，为什么不要继续这样做啊？继续这样做，为什么不要？就是有一点提示，这样为什么你对阿尼西摩也不会啊这样做呢？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做，这个意思啊。然后使徒保罗又用他的年纪老迈的一个理由，而且呢，也不是用他的使徒衔，用他被囚啊在监狱里面的那个光景，就是第九节，然后再一次。声明他求啊，然后再表明这个阿尼西摩是他的心肝，他心中他所生的，他捆锁中所生的，他心上的人他本来有恩惠，本来有意要把他留下来的，因为真的很对他有帮助，不再是仆人，高过仆人，是亲爱的弟兄啊，到这样的地步啊。所以这样的把这件整个的情况摆出来，让这个腓利门看见，甚至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啊，他有意要说，甚至如果他有干犯你的事情我会赔偿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去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五节，一二三。他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赐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丢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于你们心里，阿们。我这样就完了哈。那我们看一看这个讲章。各位，从这里我们的这几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赔偿呢一定要完成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那个迫切啊，而且一定要完成的事情，在这个书信上越写越清楚，一定要赔偿到底的这个事情哈。要完成赔偿呢不只是这个腓利门赔偿，对不对？连阿尼西姆所欠的使徒保罗也要赔偿。因为这个第十八节呢曾经马利诺德也说了，这个是整个书本的一个中心，这个就是福音了那但是我们这里看一个一个再深一点看十八节呢，其实这里原来是接着保罗他施恩的那个赔偿，所以他赔偿，他愿意赔偿他的施恩各位，我们就想这个安尼西姆他什么感受所以各位，从这个他若亏欠你亏欠你我们看一看这个经节第十八节，他若亏欠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从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们圈所以你们看他若亏欠你这个几个字我们就知道可能很有可能也能够推论一定是阿尼西摩他是小偷对不对？他已经偷了他主人的那个一些事情，所以而且我们也想一般上呢做逃亡的那些奴仆逃亡的一定是偷了东西逃跑一定是有犯了一些罪然后逃跑的嘛。但是呢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反而更加的讲明都归在我的账上。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他前面所说的他软化他软化整个他减轻整个的那个重很重的那个意思虽然是一个很已经是犯了罪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整个经文里面他用的那个词汇很会做人，我们也要学习但是有很多的很重要的教义在里头。所以虽然说他们这个阿尼西姆呢的确欠了这个腓利门，但是从这个方面呢反而转到什么呢？转到阿尼西姆觉得他自己很亏欠的是谁呢？很亏欠的是使徒保罗了。很奇妙，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在牧养方面的时候很微妙的一些事情。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到最后其实要把我们全部的罪债还有全部的恩惠婉转的也归到原来是上帝耶稣基督把他的公义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呢他很有恩慈为了要满足那个过犯的那个罪要满足一定要偿还甚至如果我们在十七节的时候十七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这里其实已经有意识到已经有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来你要接纳我，接纳我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所以大家我们想到什么呢？各位，基督有没有为着我们成为罪对不对？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基督原来是无罪的，但是他为着我们的缘故成为罪。所以使徒保罗也是基督为着使徒保罗的缘故成为罪， 对不对？所以使徒保罗也明白啊，原来他是不配的，但是得着了这个恩典，所以使徒保罗啊再要求，因为使徒保罗知道他有一个欠这个施恩的债，因为他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了，所以这里呢，使徒保罗也要求腓利门一件事情，就是你替我成为罪啊，各位有没有抓到这点啊？我愿意成为那个罪啊，所以我愿意替你成为那个罪，但是你愿意为阿尼西摩成为罪吗？啊，有这个的意思在里头啊。所以各位，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得到这个图画的话，各位就会发现，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信徒跟信徒们之间的一个奥妙的关系。我替你成为罪，你替我成为罪啊，然后呢，不是要求性的啊，乃是施恩的。所以，因为呢，所以这里使徒保罗的要求呢，其实他更多要表达的是，不是他为啊腓利门或者为阿尼西姆的事情，乃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弟兄们，已经成为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了，对不对？神的儿女们了。那为什么你们不能够，或者是说没有主动，为什么还有空缺，不能完完全全的和睦到底呢？如果不能够和睦到底，就是不明白原来啊赔罪还罪赔偿的这个事情，也换一句话说，不明白耶稣基督他归算的义和罪的这个事情啊，我们的罪归算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如果还没有饶恕，还没有婉转的彼此相爱，然后更多的一个付出的话，那很有可能不明白这点。所以各位在这个方面呢，的确这个第十八节呢是很有深度的啊，这个是在神学方面其实很深啊，因为使徒保罗呢，他愿意为这个阿尼西摩的那个过犯行为呢，承担一切的后果啊，一定要赔偿偿还啊，这个就好像上帝如何的借着耶稣基督啊，然后要偿还啊，偿还一切。直到上帝的愤怒平息为止啊，所以有罪的一定要偿还，对不对啊？有过犯的一定要偿还，而且不只是偿还，要过多啊，不然的话你不是真的悔改，对不对啊？要有过多的。所以各位，我要讲的这个事情呢，不只只是一个赔偿补上的啊，就是你欠我多少我就还多少，不是这样的。我要这里要说的赔偿，各位，什么是真的赔偿？赔偿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来的。OK， 我们要如何？所以各位，我再说一次啊，我们人与神呢，还清罪债是一回事，但是你要跟神和睦，要有另外一个事情，对不对？各位会明白这点哈？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偷了我们的东西啊，他就还啊，你开心吗？你喜欢吗？你 OK 吗？不够的，因为他只是个还你，但是他已经干犯你了。各位会理解吗？你赔偿一定要赔够啊，赔到。所以这个赔偿的这个事情呢，在圣经旧约里面有一个祭物叫做赎愆祭。这个不是赎罪祭，赎罪祭过后还有赎愆祭啊，五分之一啊要赔偿。所以各位，这个也对改革中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这个赎愆祭呢，或者是那个赔偿的观念，不只是只有在观念上要做得到，一定要在行为上有实质能够赔上看得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人是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上帝也这样造我们，我们有尊严啊。干犯呢，不能够只有在意念上啊，一笔勾销好了啊，那你就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嘛，就放开我嘛啊，这个是 不真实，对不对？也没有真正的就是悔改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我们来明白一下啊，甚至在这个刚才我们在行文有读到一节经文，对不对？出埃及记22章利未记也有说到这点。如果一只公牛呢，如果偷了一个公牛呢，或者是偷了一个羊呢，或者只是宰它了，或者是卖了，那不只是这样，要还，还要赔偿，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啊，这些等等哈，甚至如果到一个，如果你的牛羊呢，就是你就没有管它嘛，是你的，但是呢，它走出去，然后呢，就是吃了别人的他们的田野地的这些事情啊，那要不要偿还呢？你可以说，诶，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嘛，他去又不是我做啊，为什么我要赔？圣经也说这个要赔，因为它是属于你的，对不对？所以也讲清楚，因为为什么旧约讲到那么清楚，有理由哈。那我们回来啊，这个讲的比较远，现在我们也没有种田，没有养牛养这个羊哈。我曾经遇到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要邀请人，或者是有一些 visa 要帮一个人办啊，对不对？或者你要 fill up 一些 form 啊，你有一些表格要填写，那填写然后要 submit 要归上去嘛，对不对？是你朋友叫你做的 ，OK， 你就说 OK， 我愿意。但是做一次啊，需要有20块、50块这样哈，要赔要有那个 admin fee。那如果他叫你做，你愿意帮忙，但是呢，你填上错了，所以浪费了那个要再 submit 多一次啊，所以浪费了那个20块、30块，怎么办？谁赔呀？你帮嘞，你又要我赔呀？对，这个怎么办？对不对？大家会知道我意思吗？我描述的会不会清楚啊？你叫一个人帮忙，他帮了你忙，但是他帮的时候呢，害了你失去一点。那他应该赔吗？还是你还到完？你还到完又好像不对啊，他又还也好像也不对，因为他帮你，那怎么办？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明白啊，我的看法是他要赔1/5，他们不可以不赔，对不对？因为他愿意帮忙了，他要知道他有那个问题，但是他帮忙，但是你叫他帮。对不对？所以你当然也要赔，两个都要负责，但是负责多少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都有这些事情啊。其实要谈，但是很重要是我们不能够免去啊。这个是你的事，我只是帮忙，为什么要我？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赔偿的事情呢，是很真实的啊，在我们的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我们的社会各种各样，我们家庭里面也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回事，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在主里面相爱爱里面就不需要赔偿，爱里面就可以一笔勾销，恩典呢是随随便便就饶恕，然后不需要有公义的一个处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处理这个饶恕这个宽恕方面呢，他一定要写第18节、第19节，他一定要写这个，甚至他自己赔偿叫腓利门他没有任何的意思阻挡没有任何的一个阻碍，他必要面对这个真实的这个事情，以亲爱的弟兄与弟兄的关系，肢体的关系来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各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干犯的，我们多么需要赔偿 OK， 如果这个世界有罪，这个世界有很多属世方面然后呢影响到我们的信徒影响到教会，那我们难道只有大概挽回就好吗？所以各位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在宣教方面，在传道方面，也在照顾教会的弟兄姐妹方面，也要做过多甚至过多过这个社会所影响我们的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偿还所以各位还有另外一个我给大家的因为这个跟救恩也有关系，各位想想看，我们得救了对不对？得救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信嘛，对不对？信了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信称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行为嘛，对不对？ 来得救，对吗？是对的啊，因为你信了啊，完完全全是靠主的恩典的。你没有因为任何的一个功劳，你没有任何的功劳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件事，是什么呢？撒该，大家知道撒该的故事啊？刚才我们也读了启示录经文的有一段啊，关于这点的。撒该呢，他是第一啊，耶稣基督来到他家的时候，罪得赦了。啊，马上宣布罪得赦免了。然后呢，撒该马上就说：“感谢主啊！”然后马上告白他的信仰。这个是什么？这是行为来的。然后第二呢，他还说什么呢？如果规范了谁，我要几倍要偿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他有证据，他的救恩有证据，他的救恩的证据是什么？就是一个赔偿来的，是一个赎愆祭来的。各位会看见吗？这个比较深，但是大家知道你很重要啊。我们在处理人际，我们在跟上帝啊。如果说你跟神之间也好，你跟教会的聚会也好，然后比如说大家，如果你这个也甚至这样的，你来聚会有时候呢，也有时候来不了了，对不对？圣经说你来聚会的时候呢不要停止聚会，怕停止惯了的人所以习惯的。所以我们知道这点，那这个怎么办？有时候你为了要恢复那个那个聚会，你要偿还的。怎么样偿还？有时候要更努力的不然的话那个习惯那个体制会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赎愆祭或者是这个赔偿的事情呢，是在各种各样方面都有的。OK， 所以使徒保罗在这方面呢，他知道他应该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信徒们呢，是一定要有行为的，不可能留在一个观念，主恩典够了恩典福音恩典临到我，我什么都不用做，主耶稣就还债，不是这样的。使徒保罗他明白恩典过后呢，他凡事上呢，反而主动起来，他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人他看见有漏洞有缺陷的一个事情，他非要成就不可，他一定要完成不可所以各位在这方面，如果没有，如果我们想回来那个撒该主耶稣基督就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但是呢骗过的人他就点点不要说话什么都不说然后告白也没有告白信也没有，那大家想，大家每一个人都疑惑到底他有没有真的悔改？因为真的悔改一定有真的懊悔，对不对？有一定有认罪，那认罪一定要有一些行动，对不对？所以各位，这个也包含为什么我们受洗为什么得救我们心里承认口里相信不够当然这个是已经信主了但是不够不是因为你不得救，是因为需要一个证据，你需要证明你的救恩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为什么施洗这个受洗班施洗呢，需要有受洗班，然后甚至有好一些的一个条件，每个教会都不一样，我们的教会呢有六个月的一个出席率这些等等，因为要有那个证据，而且这个证据呢是骗不了人的必要这个事情所以各位，这个是我们如果我们不明白这点呢，我们很难我们就很在人际上关系一定会越来越乱的。所以呢，我也要讲多一个事情我们在学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一定会有摩擦，对吗？有时候有摩擦然后呢一定会有出一些意外会可能会有一些争论，那这些争论呢可能会使到有一些的过多的一个脾气产生会不会有时候会有嘛？那怎么办各位，有时候你是有好意的，当然可能你的好意也是为了神的国度着想，在你的范围里面你真的是为着主的国度来做也真的是面对主，但是呢虽然是好意，但是你做出来的时候就反而伤害到人干犯到，那怎么办？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道歉？我做的东西我面对主嘛，我面对主，为什么我还要向人交代？各位，我已经说了，其实这个我们要以事论事，因为干犯到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这样说吧，有些事是我们不可以完完全全明白的啊，这个等一下我会多讲，有些事情是隐秘的，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但是呢，如果因为你的行动、你的话而直接的产生到一些的问题的话，那不是说你全部错，但是你在那方面你一定要做出赔偿，至少一个道歉，对不对？道歉要拿出来很难哦，对不对？有时候要拿一个道歉出来讲一个道歉 sorry 哦，这个也是难到不可以，不得了，对不对？但是人就是这样哦。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实际的出来的话，讲出来的话，另外一个人怎么知道？真的在这个方面，真知道你伤害到人，真知道你懊悔，你不应该做的事你不要做，对不对？可能那个人就觉得，每一个人都伤害我，每一个人都叫我这样，那这个东西我要赔偿，为什么？所以我说以事论事，不要因为别人的话，然后你来就是刺这个人，这样的话也不太对，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呢，你是双重的罪啊，因为别人的事你没有解决，然后另外呢，你又刺别人，然后要得到一个偿还。各位，我们要让主伸冤啊，自己不要伸冤啊，听凭主怒，我们要让主做主，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做，这是圣经的教导。然后让主啊，让主怎么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一直在播种，你一直在播种那个恩惠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所以甚至基督徒到一个地步呢，我跟大家说，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奥秘，你去找人，你被骂啊，很受伤，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好处，因为你被骂了，所以他会亏欠你，会理解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被骂有时候也是好处啊，因为过后呢，你就有话说了，所以你还清醒嘛，你还清醒，被骂的时候、被讲的时候还清醒嘛，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主的保守，这个心怀意念怎么样能够保守，不会压到，然后不会崩溃呢？这个心的这个事情啊，除非你去骂人 complain grumble 还是什么，一定有一个出口，那出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另外一个问题嘛，对不对？主会找你的哦，所以墙壁也有声音的，所以我们回来，所以我们面对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好看然后呢知道主在掌权，我们知道主是监督者，他是掌权，他是他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者，所以我们听从他，他最知道你的软弱、你的无助你的伤痕、你的伤害。但是如果你做错了，那你那件事情呢，要说错、要道歉的应该要道歉，要赔偿的也要赔偿。有时候如果你是比较老迈，或者是比较就是或者是像使徒保罗这样，他是比较年长的，年纪也大了，他的一个恳求就已经是赔偿了，对不对？他像一个年轻的、比较年轻的一个求情，这个就是一个赔偿了。所以各位，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妙，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做好的话，就是有罪的存在，有罪的地方就什么，一定会有混乱一定有 mess 然后呢，罪是不放过的，罪一定会生发，然后影响然后散发，然后一直深渊的一直扩展的。所以各位，使徒保罗是很清楚这点这个是跟罪有关一定有罪的隐藏但是呢，为了要解决这个事情，所以他很明白这个一定要赔偿的事情，所以 第二十九节啊，刚才第十八节讲久一点，因为那个很重要啊。第十九节，使徒保罗，然后有很有胆、很有勇气、很有确信的，但是他也间接的啊请求啊，这个腓利门要涂抹注销安尼西姆的一个罪债。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想一想，这个第十九节啊，这里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OK 所以我必偿还，对不对？我必偿还。所以这里使徒保罗马上说我必偿还。那可能我们就会想，使徒保罗在监狱咧，他怎样偿还？他有钱吗？为什么他可以说这句话？然后使徒保罗他也是一个牧者，他怎么有钱来还一个主人那个奴仆的那个债啊？他怎么知道？难道他去算？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哦，其实使徒保罗的意思是，请你不要算这笔债啊，他间接的说。但是这个是基督徒的言语哦，也一定要做的。所以这个，所以大家会发现哦，很妙。虽然在这个言语上面他不是真的想要还因为他没有钱还，但是呢，他的还呢是从这个教义方面的，从神学方面，也为了要告诉这个腓利门他这样还，他愿意赔偿。你要你的老师这样还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个意思啊，奇妙的意思在里头，对不对啊？所以其实第二十节更加的强调这点啊。所以因为十九节更加强调，我不用跟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他要他涂抹，不要再算这笔账。把它忘掉但是忘掉吗？真的是忘掉吗？不是忘掉是已经有赔偿了。使徒保罗的那个恳求，他的这封信，然后他跟安尼西谋讲话牧羊然后呢，安尼西谋不要啦，回去要吗？要回去啊，真的要回啊，又要路程，然后又要面对我干犯以前的，很不好意思咧再劝再劝，你看对不对？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一定是做很多的辅导工作，然后呢安尼西姆好了，我应该要面对这件事情心甘情愿的要回去回去见一个主人，然后主人那又写一封信回去写25节，但是这个25节我不知道可能保罗很会写信，但是呢也一定是有一个功夫，对不对受圣灵感孕，然后呢把这封信写得这么漂亮，有表示到使徒保罗的他的整个的心，然后为着腓利门的祷告，也为着安尼西姆的祷告。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何等的看重安尼西姆。安尼西姆原来是没有用的，他把很重要的那个价值放在安尼西姆身上，求你饶恕他，求你接纳他我们曾经有人算过一个人一个奴仆值多少钱我没有算太多了，但是呢我跟大家说，曾经是有一个罗马的一个律师罗马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西西律师，他就说呢，一个奴仆通常一个奴仆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所以它的价值是不是很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它训练起来它成为懂事了，也甚至愿意为主人付出代价这些等等它算出来的它的价值这个奴仆的价值是乘1000倍它甚至这样觉得所以现在呢，安尼西姆呢已经被使徒保罗又领归主，然后又成为了一个愿意服侍主人的一个仆人，哇，这个还是 是已经足够了，几倍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从这方面看，我们也知道了，原来使徒保罗真的是有赔偿了。OK， 你把一个人好好的牧养，好好的教导，从不甘心到愿意甘心，从一个不懂事的到他懂事，啊，从一个性情啊暴躁的到一个他明白事理，变成温顺温柔，但是懂得啊该做的事该要快做，啊要温柔的事情要温柔，这件事情呢，啊能够培养到这样的啊，真的是很不得了啊！所以我们从这第十五节，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使徒保罗他做出的，然后腓利门他不得不要接纳的，其实一定要的啊！所以第三呢？第二十节，那所以这里二十节说，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所以这里呢，使徒保罗是在跟腓利门说啊，我但愿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啊，一同的有同样的心肠，一同的思怜悯，好吗？我们一同做这样的事，好不好？啊，甚至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啊，我们一起来做啊，啊，所以啊，因为一开头的时候他说，弟兄啊，呵呵，对，弟兄啊，他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又在强调，我们不是弟兄吗？啊，我们不是弟兄啊，肢体吗？那么对待这个阿尼西摩啊，我们应该怎样的向他？表示啊，应该怎样的收纳他？我们之间有不同的地方嘛？我们都是肢体，都是上帝的子民啊，都是上帝所爱的。我们也彼此是同工来的。那么对这个阿尼西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肠，你也跟我一样吧？啊，跟我一样吧，对不对？啊，所以啊，各位为什么一直这样说？说这些事情不是勉强，要甘心。当然我们要顺服主啊，顺服主是该要做的事啊，不是甘心不甘心啊，甘心的话我才做，不甘心我不做啊。当然我们饶恕呢也是要命令的啊，这个是主的命令，要饶恕的，不饶恕的话主耶稣基督也不饶恕你。这个是约翰福音也好，马太福音都有讲，饶恕是不是 optional 啊，不是可以选择的啊，不是说是不应该勉强，应该是要甘心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选择性的，这个我们两个要放在一起，又不是是应该要甘心的，但是呢又是一个命令。所以我就问大家啊，主所命令的事，难道我们每一样都是很不甘心做的吗？其实我们要顺服的每一样事情都要怎样，都要靠主做的。我们没有一样事情是靠自己的力量做的，我们没有一样事情都是靠自己的心灵爽快啊，我好了我才做的，我们都是靠主做的。所以其实这个甘心不甘心的这个事情呢，是从主来，靠圣灵的这个事情来的。所以啊，但是这里呢，使徒保罗又说什么啊，弟兄啊，愿你使我在主里，在主里啊。啊，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为什么又强调在主里，又在强调在基督里？啊，这个一节里面出现两次，在主里，在基督里。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使徒保罗要意味着啊，他更要说的是，我们对主的信心，对福音的信心呢，啊，是在主里面的，在主里面呢，我们就关心在主里面的，在这个弟兄啊，他是我的弟兄，所以。其实使徒保罗也不要动他们族仆关系，这个是在族里面的，他要讲的是弟兄们的，神的儿女的啊，所以弟兄跟弟兄的事啊，在族里面的。所以尽管是啊，这个社会里面有执政掌权的，也有一些阻碍我们的啊，就是在地上所有的事啊，人与人之间也好，公司里面在有权柄的事也好，政府的事，不管是怎样，我们的信仰呢是不能够禁止的 不能够禁止我们活出信仰的。我们能够饶恕人，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跟这个社会里面所有的权柄没有关系的，就是超越的，也是另外一个的不同阶层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是就算是腓利门是主人，阿尼西姆是仆人，这个饶恕的这个事情呢跟这个主仆关系是不能够相差的，这个是两回事，对不对？虽然对腓利门来说呢，哎呀，如果把他当作弟兄，他是我的仆人哦，下次我怎样叫他做事，如果他做错的事，我应该怎样责备他管教他，也应该要管教嘛，对不对？但是所以各位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把，所以圣经是一致的，我们不可以说哦，是我的帮手，是我的仆人，我就他做错事我就不讲他，也不对，对不对？我们基督的信仰是在讲公义，讲慈爱，两个都有，所以以事论事，然后以那件事情呢，我们有上帝的指示，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呢？对待腓利门，对待这个安尼西姆，腓利门怎样对待这个安尼西姆呢？他的仆人呢？应该以圣经的原理来对待，圣经都有那个答案，不是废弃了上帝所命定的这个社会里面的所有的那个权柄系统啊。盼望我解释会大家理解哈。那第四呢，21节保罗也很坦然的就求情啊。所以各位，为什么他要来求？因为我们四节啊，不只是四节啊，前面几节都一直在求，对不对？为什么求这么多次啊？然后求越来越清楚啊，然后甚至自己的那个赔偿也拿出来，然后这个21节也说，我写信给你啊，写信给我，用亲手啊，就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要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哇，先讲哦，先斩后奏，是不是这样啊？先说，但是使徒保罗是认识腓利门的，他应该是愿意的，但是呢，他必要写，因为愿意顺服跟你真正顺服不一样，各位知道吗？我们的心啊会骗我们的。当你讲你愿意，我愿意去教会，我愿意去教主，我愿意做这个啊，我愿意服侍主，到最后呢，你U turn了啊，回来你不做，有多少是这样？我自己啊也是很也有这样说，真的，人是多么善变的，而且什么是真悔改？真悔改的事情是我们很难做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我们要记住这件事情，我们有罪性。你不要以为你爱主啊，你就有悔改。很多时候呢，你一直找借口不要悔改，你的恶习，你所说错的话，你所伤害人的事情，你一直找借口，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做啊，忘掉了，他忘掉了啊，事情过了，清淡了，不用再做，就等等这些事情，我们找借口，顺服神也找借口，对不对？我们人是很容易合理化，很容易找借口，不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很自怜，自怜了过后，要每一个人迎合你，那你就不用做了，是这样吗？我们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也因为这样，所以使徒保罗知道人的那个罪行，人的那个在罪方面呢，在顺服方面是何等的不顺服，很容易干犯，很容易不悔改，所以他一定要这样说啊。所以请大家明白啊，为什么使徒保罗非要讲这个不可啊，非要讲这个，也一定要讲。因为人是这么容易会找借口的，所以呢，我们从这里也会知道，使徒保罗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心灵，是一定是因为有福音的灵在他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找我们的时候，他是不放过我们来找我们的。当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知罪， 这是真信仰，你真有悔改，你真信上帝，你一定有真悔改，你一定会对罪有懊悔。所以哪里有一个信徒呢是没有真悔改的？那他难道有真信吗？他信什么东西？他信有一位神，有一位圣洁的主。那哪里没有爱主的表现呢？所以我们不要欺骗我们自己这件事情哈。我讲的东西你不要面对我，你们面对主啊，面对主啊，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赎罪，也他天天为我们代求，就是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谦卑的心，很容易的就不知羞耻啊，然后不面对自己的罪，不面对自己需要顺服主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恩典的话，我们是越来越谦卑的，但是越来越面对主，越来越知道知错改面治对治啊，应该要做的这个事情，这样子的啊，一定会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当使徒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安尼西姆又在看见这书信的话啊。为什么我讲安尼西姆一定会看见呢？因为这个书信是写给教会的啊。安尼西姆如果回去的话啊，一定会也会读到这封书信嘛啊。所以他一读到的话啊，他很有可能他也更加谦卑啊。因为使徒保罗都这样做了，他怎么能够不对他过去所犯的罪来认罪要赔偿呢？啊，所以对，这个是这个信件呢所带来的很多的果效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哈。相信使徒保罗呢这么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都会明白这个不只是神的饶恕，这个也是人与人之间借着神效法基督效法上帝的时候所显现出来的奥妙的事啊。所以各位，我们明白这点哦，我们第一点哦，这个赔偿的事一定要完成的，一定要完成。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完成啊，我们要教导的，要应该要做的，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做到。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真的要感恩啊。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完啊，事工做不完，很多时候这个很多东西做不完啊。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恩典，也求主让我们更多的一个祷告啊，因为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能够求主做。所以下面的啊，我们下面我们就会发现使徒保罗他继续写的时候呢有另外的一个味道，但是都是认识恩典的啊。所以第二呢，我就给这个主题啊，第二大点，未知事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啊。这个是我们知道启英文有读啊，《生命记》29章29节啊。那你说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所以我们当要顺服主，对不对？我们要认识主的律法，顺服他啊。但是我这里这样说，我们应该要跟随主，但是我们跟随主的话，我们需要恩典。我本来要这样写的，未知的事我们是属于神的啊，所以我们更要求，我们应该要讨神喜悦。但是我这样想的时候，哎呀，不对，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不对啊，我是讨神喜悦，我不讨人喜悦，又错了。你讨神喜悦，你一定会关心到人的；你讨神喜悦，你一定属灵，一定会人你的肢体他们受害，他们心情不好，或者是他们的心灵不完转、不属灵，或者是没有办法恢复，你一定会为他们祷告，一定会为他们焦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随主，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要警惕的东西，恩典是什么？恩典的意思就是你要注意，有时候呢你忘记原来你需要恩典，所以你就主张我有做啊，我有热心啊。但是你的热心只是暂时的，对不对？你的善功可以到几时？你的善功真的是帮到人吗？还是你自己夸耀啊，变成不是一个善功起来？所以各位，我们要认识恩典的话，我们要认识 恩惠的话，我们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了如果我们要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我们一定要栽在他的树上，葡萄树。没有接上去，我们就被砍断，对不对？不藏在他里面。如果藏在他里面，就会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对不对？刚才也说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实的，这话是属灵的，是一个属灵的原理，是讲恩典的一个事情。所以施恩的东西呢，大家我们想，在使徒保罗的那个角度上，他这样做，因为他明白，他作为一个牧者，不是只教导，不是这样，教导了，看见这个教导没有效，有些人没有得到益处，那一定要去处理了，这样子的，这是最婉转、最 ideal case。盼望我们做牧者的、做小组长的然后愿意要有一天被主使用的，都要学到这点。所以那第一，我这里22节呢，使徒保罗在这里怎么样说？此外我还要，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从这里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不想留在监狱里面，对不对？可能他也有一点失望，为什么主不搭救我，不从这个监狱里面救我出来？可能他有这样，他也是人，对不对？他的性情表达出来 ，OK， 但是呢，他一直祷告，主啊，你让我出来啦，从这个监狱里面释放啦，好不好？所以他也跟菲利门说：“哎，你预备啦，等一下万一我出来呢？”我们到最后还不知道他有没有从监狱里面出来了被得释放，这个是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说。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使徒保罗肯定不是那种，主啊，我祷告了，我抓住了，你一定要给我，你不给我不可以。他不肯定不是这样祷告，他肯定是爱主，然后呢，他求主让我得释放，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神你的意思。我还是要讨主你喜悦，愿主你的旨意成就。但是我祷告主，如果可以的话把我从这个监狱里面救出来，我要去哪里？我一下要去见我的弟兄们，我有话要跟他们说，需要实体聚会的写信可以吗所以他也是这样祷告要去，对不对？所以呢，他是盼望这个监狱呢只是暂时的但是他盼望。所以各位，我们的祷告有很多时候是一种就是在悬念，大家知道悬念有点焦急，不知道主会不会应运，可能主会应运，可能主不会应运。所以我在小组间有说这个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要查验神的旨意也不能够 100% 确定的，可能是这个字是我们常常用的，因为圣经有用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我可能要到了很预备所以他的意思是你为我预备可能我会蒙恩到你那里去，所以可能或者所以我发现这个是信徒们的一个言语来的我们祷告了我们查验也可能如果这样怎么办，然后是我预备或者可能明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可能明天会发生那样的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主愿意的话，许可的话我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能够像先知一样先知性的肯定是这样，肯定是那样肯定是上帝一定会按照我的心意很深的一个感动，很深刻的感动，一定会这样做。不是的，圣经从来没有给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他是有点焦虑他是人，但是他也使用也神给他的那个应许，他也抓住应许这个的意思也告诉我们，一切的安排在于主 我们当顺服主，一切的安排在于主，我们不能够强求。Okay? 各位，这个是有喜乐的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会有安息，你能够安息在主怀里面，你知道是靠着主白白的恩典，你才能够站立得住。白白的恩典，你可以过明天。也如果神愿意的话，白白的恩典会叫你得释放。OK， 所以各位会理解这个恩典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如果神有给恩典的话，那我就要抓住，我要保守我心怀意念，不能够给他强求自己自我的那个事情大起来。所以第二呢，最后了23到25，这个是最后的一些话哦。有以巴弗提，有马可，有亚里底古啊，有迪马。诶，谁是迪马啊？我们读到这个迪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啊，这个迪马曾经是什么啊？有过后呢，贪爱现今的这个世界啊，离弃这个使徒保罗，去帖撒罗尼迦去了啊。所以，但是这里呢，迪马是同工啊，一起作战，有热心的，为主愿意劳苦的啊。所以从这里哦，如果我们把圣经全部一起放在一起一致来看呢，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啊，我们靠主得救，靠主过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是靠恩典来做的啊。我们需要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叫我们今天这个月可以热，但是盼望主也下个月可以给我热。你这个月可以热，不代表下个月可以热啊，对不对？你这个月可以做到，不代表下个月可以做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很自满的声称自己可以做到一切，我们必须祷告，求主叫我的心能够坚定不移，坚固我的心，也求主施我恩，叫我的心能够受得了，因为主我是要顺服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信徒们的必须的一个祷告来的。所以各位，从这里我们把这个，我们给一个总结，我们把全部连接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施恩，这个赔偿啊，然后这个恳求另外一个人的饶恕，跟主的恩典，主的主权恩典是离不开的。这个是跟隐秘的是有关系的，隐秘的是主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到底呢？所以我们更是需要主的恩典，我们应该要做，应该要做的事啊，正确的事，我们尽量把它完成，因为有隐秘的事。这个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求恩，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真理的话，我们真认识神的话，我们人是越来越谦卑，但是越来越有胆量求恩，但是我们越来越会伏在神的脚下然后越来越崇拜神，然后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也会越来越有主动，因为我们要看见主的恩在一间教会一个肢体这个之间身上呢，多有恩惠起来。因为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就要为这全教会伸出更多的怜悯，一同来发声。各位会知道这里，所以为什么写信给教会也是这个理由。你看到这个信件，心里面知道我们彼此之间是怎样，今天的主题，我们彼此所欠的就是施恩给另外一个肢体，这个是我们欠的债，不要以为亏欠，凡事都不要以为亏欠，只有爱要以为亏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主保守，也求主教导我们主你的话，愿这个腓立门书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如何明白主的福音，明白这个赎愆祭赔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出也效法主的恩惠。主，我们知道你是爱，让我们能够活出爱，你饶恕了我们，让我们 不只是饶恕人，我们自己也能够使到不得饶恕的光景多有恩典起来，使更多的恩惠，更多的泪水，更多的怜悯在我们肢体之间生发出来，使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也有证据，不是只是一个道理，乃是看见有人的生命得医治，也人的生命得到释怀的情况发生。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